全部的一无是处，在你自己看来就是四面楚歌，能做对什么呢？实在是没有什么你能做对的，你什么也做不到。但是你如果保持着对善知识的感念、感恩或者说信心的话，忍过一开始这个阶段，一点点、一点点的坚持下来，注意哦，世俗的习气就改过来了。注意，注意师父这句话，佛法的的确确如此。如此什么？转变习气成功是有这样的作用的，绝对有这样的作用的。为什么转变的习气？因为我们原来只知道增长世俗的财富，却不知道多少次的又进入生死轮回的惶恐之中。现在我们找的路是要脱离生死的，佛法是可以把我们趋向于更深轮回的习气直接改过来，是有这样的力量的。但是这也要依靠善知识，没有善知识独立是完不成的。说如果不是一个巨量的善知识和一个善学的弟子，他们要这么来的话，就会成为冤家对头。只有什么人跟什么人搭档能够成功？巨像善知识和善学的弟子，就是双方都要具足这样的条件，才能一起熬过一无是处的时候。因为你做的不对，老师不能说你做的对啊，你始终没有到达那个量，他说你到达那个量，那会很麻烦，你就会错认了解脱的方向。只是不对的就要一直调，不然它是无法通到空性的一个方向。老师坚持质量绝对的清净和准确，在这点是不含糊的，不对就是不对，就是一无是处。那几年看起来是什么成绩都没有，一塌糊涂。从弟子这个角度来说，看起来全是失败的，我就没做对一件事，有一件事只要开口我都是错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怎么样维持自己的信心和感恩心？一心感念不尽，无论怎么说，你对上师具足慈悲的功德是没有动摇的，知道上师为什么说我，这个是明明白白的，不会糊涂。这一点知道自己是来干什么的，所以在这个阶段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具象的善知识和弟子的两个条件。注意，它是两个条件的完美搭档，才能够走过这一程。注意，师父在这说这个我们要分别的清清楚。如果是不具象的弟子，到最后可能会生怨恨，或者是都成仇了，不但没有感恩心，还会成另一段的，说跟世间人是不一样。善知识引导你的时候，说你不对是对你好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要指示解脱的方向，指示因果的方向，合乎于戒定慧。师父说这个我们要分别的很清楚，后面又说我们要认识它区别于世间的那种对立，完全是从悲智的角度来引导出生死的一个方向。所以要具象的善知识弟子，你没有发现身体也不舒服，心里也不舒服，那个痛苦的阶段到底怎么熬过呢？具象的善知识弟子在一起可以熬过的，对不对？那么下面就是错误的，如果说没有真正的进行禁止的，平常的选择就是不管它，甚至是不要它。师父给出了结论，就是最糟糕的，说这就是最糟糕的事情。接下来师父会举现行，现在可以观察一下自己，我们如果学到这一段举现行的话，可能我们会举我们自己，对不对？有人就说啊，我可以拜佛的，我可以忏悔的，但是我就是懒，我就是不拜，我是可以花点心思在我的菩萨戒上好好检查的，我就是不检查。我没想到这件事情，但是师父想到的什么？佛教法门之争，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怎么会和诸现未能实禁止者合在一起呢？这个病是这个病吗？得了这个病的人，他的表现方式居然是说念佛的都是老人家所以不念，学教的又说修行人盲修瞎练。如果这个人持这种观点，佛教徒没有一个是做对的，除了他之外全是错的。师父他不会基于个人的修行，他是看整体教法，参禅的、学教的那种，特别强调实修的，这中间的矛盾居然是因为，注意哦，重点来了，这么多人的毛病，难道是因为我没有进入那样的修行，我把他气折了吗？我学教的呢，就说人家盲修瞎练，你们觉得是这样吗？现在没有能做到的，应该发愿什么时候做到？ 比如说我现在还没有像那个念佛的同学那样精进，我发愿以后念，我昼夜怎样怎样念，一心不乱，都可以相互的。比如说像参念佛是谁，念佛是谁，我是谁，如果我有自信的话，那么我和五蕴是一还是一，那我和五蕴是一有什么问题，我和五蕴是一有什么问题。其实走着走着，大家在某一处一定会相逢，一定会大会时，从哪个进到那个地方，都一定是三者要道。现能修这件事，一定要站在总体的大风景中，看到你脚下的位置，有全局概念的走脚下和没有全局概念走下，走出了完全是不一样。这个地方善知识出现了，拉着你的人出现了，光明出现了，引路者出现了，陪伴者出现了，其实你不用焦虑，你不用害怕，因为有人带着你穿越，突然心里特别安心，就是两个要有条件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师父在这个地方还是关心着整体的佛教，整体的佛教为什么大家会有法门之争，就是没有得到圆融的见地。得到圆融的见地之后，你会非常随喜他人的修行，因为他修了，哎，正是我没修到的，一切清净的法门我们都会随喜。